时间交给李宗明牧师来证道。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恩待我们早上一起来敬拜。今天早上很特别哦，我不知道你看见什么特别。你诗班献诗对不对？他们不是每个礼拜献诗的啊，以后最好每个月献一次。他们穿很漂亮的制服，对不对？我上次来的时候没有那么漂亮，第一次哦，这个衣服是代表在神的面前侍奉，带着一个洁净的心，在神的面前被神使用。今天你们唱诗歌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你们没有什么感觉的。今天的诗情不太一样啊。王恩显弟兄，很早就认识他，弹得很好，希望你以后常常来弹。早上你们唱的诗歌叫什么名字啊？
上帝啊，求你洁净我。
谁写的？糟糕了。左孙长老选的诗歌都是一些比较古老，现在不太人唱的。杨万顺弟兄，现在还活着，台北的一个作曲家，他写的诗歌是用，基本上是用中国的五音阶里边的小调所写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写得非常好。我们感谢上帝恩典，一切的恩赐美善都是从上面赐下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用这一些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奉你的名祭取，我们恳求你的灵，我们恳求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真道。你的道丰富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你话语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聆听的时候，我们深信你的灵要感动我们。我们恭敬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王姐妹读经很不容易哦，旧约那么多，新约那么多，以后他如果读到什么利未记啦那些东西，我更糟糕。可见这些读经的弟兄姐妹都是用了很多时间，好好的去研究、去朗读，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不过就是讲员讲的道啊，就没有读啊，很奇怪啊。让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节到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0节到52节，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节开始，我们找到一起念，请。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3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的惊奇，他母亲说，孩子啊，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在找你啊。 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但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就是神对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这是在圣经里边唯一的一次记载耶稣年少的时候的事情，也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边给我们看见，圣经一开始就说41节，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耶稣在第12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这边就给我们看见约瑟和玛利亚是一个很近前的父母。耶稣生长在很近前的家里边，因为他们犹太人按着节期，犹太男人必须是每一年3次要上耶路撒冷去献祭，如果不能3次的话，至少1次，而且最好是逾越节。所以我们就看见约瑟跟玛利亚每年去守逾越节的时候，代表他们是很敬虔、很热心的。这边就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圣殿敬拜，他们当时要到耶路撒冷去上圣殿很不容易，像他们这样，他们是生长在拿撒勒，要经过很长的路程，甚至是1天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那我们今天敬拜神很简单哦，对不对啊？坐 MRT 了，你们这边还差一点点啊，还要走一段路或者坐一段车了啊，对不对？那不过呢，基本上我们今天方便的多。然后我们看见一个敬虔的家，他不但是父母来，也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来。所以我们感谢主，看到耶稣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圣经说他12岁的时候，因为根据犹太的男孩子12岁的时候他就要决定，因为13岁他就成为犹太教里边的一个会员，他12岁的时候就被称为是律法之子，他必须要在神的面前立约。从今之后他长大了，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信仰要负责任。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耶稣12岁的时候就来到圣殿里边来接受这种很近前的律法跟立约的一种的陶造，说他12岁上圣殿。然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他们过节完了之后，他们就每一个人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去。可是圣经说耶稣继续留在圣殿里边，他不是玩耍。我们知道这个上耶路撒冷每一年来过逾越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很多人一起来，有一些人是带着敬虔，有些人是带着一个热闹的心来看热闹。这个时候耶稣12岁，他不是来看热闹，他不是来看节目，他不是要来这个大的城市里面来逛。而我们看见当节期完了之后，他继续留在圣殿里边接受犹太拉比的教导。圣经说他一面听一面问，然后回答拉比的问话。这边就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的教义很重要，就是必须要听，必须要问，必须要回答在拉比的面前。 而且我们看见，虽然耶稣只有12岁，可是他的问、他的答，却充满着智慧。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今天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圣殿里边。我们都有上一些主日学的课程，当我们上这些主日学的课程的时候，不单只是一种头脑上、知识上的一种满足，也告诉我们从这些真理里边，让我们学习神的话，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也更加认识自己。然后我们全家一起来到圣殿里边来敬拜神。这边告诉我们，当节期满了，他们回家的路途当中，他们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突然之间发现耶稣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过节的时候是一群人一起来的，可能是整百人，然后妇女跟孩子通常是走到前面，男人通常是在后面一队。然后呢，玛利亚就以为耶稣是跟约瑟那一队，而约瑟就以为耶稣是跟玛利亚的那一队回城，回到拉撒勒。可是当他们走了一天之后，在晚上可能他们休息的时候，看见诶，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赶回耶路撒冷，大概要一天的路程。然后在耶路撒冷找了一天，终于给他找到在圣殿里边。所以圣经说第三天，各位，孩子不见了三天，做父母的有什么反应啊？心里面很焦急，很担心。所以因此当他们约瑟跟玛利亚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的时候，尤其做妈妈的忍不住了，儿啊，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你看你的父亲和我很担心、很着急、很忧心的来找你啊。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或者圣经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耶稣12岁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是代表什么？至少有三方面告诉我们。第一，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3:23，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从律法上来说，他是约瑟的儿子，是意思就是说约瑟是他地上的父亲。可是在罗马书第1:3-4，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12岁说，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就是代表他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天父是他的父，而他来到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他与父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看很多经文，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10:20-21，正当那个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天父与他的关系，父啊，父啊，我感谢你，就是证明他与天父的那个非常重要密切的关系。刚才在祷告当中，牧师也祷告，长老也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称我们的天父为阿爸父神。我不知道各位，你听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们原来是以神为仇敌的，是抵挡的，我们是软弱，我们是罪人，上帝的审判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结局是死亡。然而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平息上帝的愤怒，把我们带回到父神的怀中。我们没有惧怕，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称呼神为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对父亲的感觉是怎么样，爸爸。你知道吗？当你研究不同语文的时候，很奇妙的。你看啊，爸爸、妈妈不一样的。Mother, father. 你发现到那个发音吗？妈妈比较温柔的，爸爸比较权威的。所以叫爸爸不容易，叫妈妈比较容易。说小孩子到最后很难的时候才叫爸爸，说爸爸不要生气。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我们称为阿爸父神，而我们彼此之间称为什么？弟兄姐妹。奇怪，我姓李，你姓陈，怎么会弟兄呢？原来我们在基督里边，耶稣基督给我们福分，我们亲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称为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耶稣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应当在父的家里，就是代表他与天父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不但是如此，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他的责任是什么。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的责任是什么？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耶稣基督说，我必须在别个城来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召原是为此。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不但是如此，他要受死。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节说，基督这样受难也进入他的荣耀，岂不应当的吗？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们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所以你就看见，当他说我以父的事为念，就是来到世界上他要传天国的道，要人信福音悔改。不但是如此，他将要受害上十字架。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责任是什么。第三方面，他不但是与神父神的关系很亲密，他不但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第三方面，他对他责任的回应是顺服。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耶稣在12岁的时候说，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他顺服。所以我们看见他最后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父啊，若你许可，将这苦杯挪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天父的意思。他顺服到底，甚至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各位弟兄姐妹，我当以父的事为念，请问你以什么事为念？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求主教导我们，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就以父的事为念。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不是求自己的事，乃是能够顾念别人的需要，不是常常思念地上的事，而我们必须思念天上的事。我去年的时候，我们全家有一个经历，因为我们养一只狗，现在的人哦，爱狗好像爱儿子一样。哦，那我每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早上下午都带他出去了，他命令我出去，不是我带他出去，因为时间到他就来爬你了。所以我常常说，我现在做狗的奴隶啊。出去的时候不是我牵他，他冲着要去他的方向，我只好跟他。然而那只小狗养了17年了，哇，很长命耶，17年，突然之间就去世了。好好的，就是那天早上起来看他不太对，觉得不对，把他带去看兽医，然后兽医一照 X光、啊、知道他里面的肺进水了，他说活不久了，说当天下午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去世。医生说他不久了，随时会去，那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带回家也不对，留在这边多少一个晚上1000块，因为氧气。所以我们正在讨论要不要给他安乐死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挣扎不要氧气管，他很爱我们，他就死去了。哎呀，他一死去，我们全家3个人就哭啊哭啊哭啊。有一天早上我在哭的时候，我问自己一句话，耶稣为你死，你有这样哭吗？你现在为一只狗哭到这个样子。各位，我们很惭愧，我们可以为世上的事操劳卖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为神的事操劳卖命。求主的爱吸引我们，不是常常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主的爱，主伟大的牺牲，主那个没有条件的爱，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继续成长。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 他不但是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到死。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圣经二章路加福音五十一节，虽然他讲的话，他们的父母不太明白，妈妈把他记在心中。虽然是如此，圣经说，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不但顺服天父，他也顺服在地上的父母。十诫的第五诫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然后五十二节非常好的一句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太好了，他回到他的家，顺服他的父母，过着一个孝顺的生活。所以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父母的应当要尊敬他，应当要孝敬他。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教育我们，他们花了许多许多的劳苦。今天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我们应该要思念他们的爱。我们今天看见有许多外面的人不太一样，当他自己成长之后，我前天才碰到一个老妇女，我的邻居，她也曾经是基督徒，她也知道我是牧师，所以那天我碰到她的时候，我说，你通常是早上去买菜的啊，怎么中午你现在来买菜呢？她说，我要去买，我忘记买，我要买包给我的儿子吃，她的儿子大概五十岁了，还要买包哎。他说，我的儿子做工很忙啊，明天早上就很早出去了，所以我要买包给他去吃。然后他就差不多哭着告诉我，现在我们搬了这个新的主屋哦，哎呀，我很痛苦啊，因为我的女儿不允许我动任何地方，弄肮脏一点就骂我，不单是骂我，他说老杂货啊，老妇女啊。他说，我是他的母亲，他没有叫我母亲，也没有叫我安弟，叫我老妇人。这妈妈很痛苦。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做人子女的人就是如此，受了教育，赚了很多钱，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就看不起父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是孝顺父母，而且要尊敬父母。我们要了解，我觉得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们有世代 gap， 有代沟啊？啊，我们是有代沟啊，对不对？你开玩笑，二十岁的年轻人跟十一岁的少年人，他们也有代沟了。十一岁的跟五岁的也有代沟了，你不知道吗？啊，十一岁不要跟不要跟五岁的玩了，啊，十一岁的不要跟二十岁的玩了，他们不太一样的，有代沟。那何况是青年人跟父母更大的代沟。其实我告诉各位，我们的代沟是什么？是我们没有去了解对方。如果我们可以去了解对方，为他们设想，我们就没有任何代沟。所以做父母的要了解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他的兴趣是什么，他们现在所关注是什么，多一点时间跟他们交流，了解他们。那做儿女的也是这样，你要了解 现在父亲母亲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了，不像你这样跳跳下下，跳上跳下，哦，很容易哦。他们走路要慢一点了，他们吃东西也要慢慢消化了，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吃的。那你应该要了解他们的困难，了解他们的健康，了解他们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年纪的代沟。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沟通，互相的尊敬。我们那个时代哦，不一样哦。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说，小孩子不懂事，点点。以前我们的父母是这样的，现在的父母就好一点了，不会叫孩子点点。不过现在小孩子太吵了，也要管教管教一下。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沟通。我们看耶稣为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然后你就看见耶稣在小的时候一直到30岁的时候，他都是在约瑟的家里长大，30岁才出来传道。你看他是多么的孝顺，尽他的责任来抚养他们的父母，帮助他们的父母。不但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身量和智慧一起增长，不但是年纪增长，身体增长，他的智慧，他的灵性都在增长。这个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长进。不管我们几岁，我们要长进，不是身体上的长进而已，我们必须在智慧上的长进，而且我们必须是属灵上的长进。一个基督徒不但是如此，圣经更美的一句话，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不好啊？太美了。今天有一些人，人很爱他，神不爱他。今天有很多人好像很厚利，人很讨厌他，就是怪人呢。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各方面，甚至在人际方面，我们都是能够荣耀神的人。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我们更要长进的，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我们很熟，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不可叫人家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边保罗劝勉提摩太，他比较年轻，他说你必须要做信徒的榜样。我们要怎么样做信徒的榜样呢？必须在5方面。第一，在言语。所以你看在5样当中，第一就讲到言语，因为我们每天讲的话比做的事多。雅各书第3章2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雅各书第3章9到10节讲得更清楚，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人的口中出来，我的弟兄啊，这是不应当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唇所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心里边所想的。我们得罪人，我们伤害人，我们刻薄苦毒，我们很少讲造就人的话。这边雅各书讲得更好，咒诅跟赞美同一个人的口中出来，那是不合宜的。我们都是赞美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诗班里面要很警惕啊。我们在练诗的时候、献诗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哈利路亚赞美。等一下散会之后，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这样。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而求主给我们智慧。首先他说我们要长进在言语上，不容易。第二，必须在行为上，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为为人，就应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过着一个基督徒样式的生活，来荣耀见证神。一个人被称义之后，他就过着一个成圣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不单是用言语来传福音，我们更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边来传福音。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对人家说，哎呀，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很喜乐啊，信耶稣有很多福气啊。如果那个人跟你到你的家里去哦，跟你生活一天哦，看你的生活哦，他说我宁愿不要信耶稣。我们的生活行为跟我们蒙的恩相称，在行为上长进荣耀神。第三方面，在爱心上，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呢，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讲爱，讲爱，讲爱。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在言语上来讲，必须在我们的行为和诚实上，真正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有许多人比我们更需要，在金钱方面，在物质方面，甚至在灵性方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为他们而显出我们的爱心呢？今天你在教会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些真正奉献的人都不是很有钱的人，反而是很有钱的人不太会奉献。真正奉献的人都是超过十分之一的人，不是十分之一而已。他看见别人有需要，他就去帮助他。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下来他说，我们必须在信心上 faith 也可以说是信实、诚实的意思。我们必须做一个很诚实的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人的诚实，这些都是我们操练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一次有人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讲一句话，我为你祷告，你永远记得哦，你说你为他祷告，你回去就忘记了，你就是说谎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听你分享，你说我愿意为你祷告，请你记得，你回去一定要为他祷告。这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最后，在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讲得清楚，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的这个清洁不单只是身体上的清洁，它必须说身体以外灵魂一切的污秽，我们就求主神除去，让我们过着一个敬畏神一个成圣的生活。正如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常常受世俗的污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而且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必须在这五样的事情上来操练，来长进，言语、行为、爱心、信心 和清洁上，我们要殷勤去做，我们要专心的去做，让别人看见我们的长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来到世界上，不单是拯救我们的罪，你更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你12岁的时候就以父神的事为念，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不是专门思念地上的事，也求主给我们一个爱慕你的心，爱慕你的国度，思念天上的事。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做一个自私的人，只是思念自己的事。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更大的爱心，能够关心别人的需要。主，我们这个教会有许多侍奉的岗位需要我们摆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以父的事为念，我们愿意在教会里边更好的来侍奉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